我准备那个后面的那个故事的地方的时候啊，我本来是因为之前呢我没有讲课，我这样看过去哦，其实我全部都看完了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哎，那些故事也蛮好讲的哈，有一些是讲一些比较故事性的启发就好。但是后来哈，就是这几次这个寄送啊，我后面我发现好像故事是蛮简单的。但是他那个寄送哦，我去查一下他的意思哦，一查了之后，哇，那个资料又很多，所以我觉得《杂阿含经》很不容易讲了。你就是当着什么都不要看到最好了，你就是把它白话解释最好哈。因为我们自己哈，我们现在就是比较读的比较多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很容易就是随便。找一个哈，就找得到很多参考资料，而且是多到有一点难以想象这样啊。就是我本来要讲的后面那一部经，待会我跟大家说。原来他那个天子说佛陀给他讲的这个偈颂呢，原来是跟他解释出家的意义，原来也是那么好的一个教育的一部经哦啊。但是你如果不看瑜伽师地论的解释，你也没有什么感受的。No feeling，你看完之后就 no feeling 啊。但是你看完瑜伽师地论的解释，实在是啊，原来是出家有这么好的意义啊。所以我们待会再看，我们先把这一部《心种种色种种》这部经哈，我们先把它讲完哈。那我们继续看这个补充讲义的28页嘛哈，28页。找到没有？好，我们看《瑜伽师地论》卷86这个地方啊，《瑜伽师地论》卷86这个地方的解释呢，我只有剪出这一段心差别跟身差别的定义啊。心差别，他说有两个，一个是品类差别，一个是杂染差别。我们心种种，品类差别就是。自性故，自性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六识各有自性，眼识就不是耳识，所以了别色法就是眼识啊，耳识，六识呢有个别的特性，所依呢就是我们前五根就是有五种器官，对不对？但是一根是没有器官的，所以它就是四大种，还或者是跟它的相应法啊，所以就是所依就是前五根及四大种啊，四大种。那所缘呢，就是境界；住伴呢，就是相应的心所法；住伴啊，就是相应的心所法。所以我们的心会有种种的差别相。听到声音会有耳识产生，耳识里面呢，我们就要去了别它，说，诶，它要依于我们的耳根，耳根不坏，才能够听到正确的声音。如果耳根坏了，或者是说它产生幻觉了、幻听，那就会成为我们生活的障碍。所以所依也要健康，所缘就是正确的境界，就是听到声音。人讲的声音，动物的声音，如果你听到鬼的声音，就是不好的境界了。住伴的话，就是升起相应的心所法啊。比如说，我们升起了，听到诶，是我们的妈妈跟我讲话，我了别这个耳识产生了。那住伴法可能就是其他的，就是我相信这个声音就是我妈妈的声音啊，心所法就会产生。杂染差别的意思就是，它有其他的烦恼一起升起，贪嗔痴等所有烦恼，还有随烦恼。烦恼就是根本烦恼，比如三毒、贪嗔痴啊烦恼。随烦恼呢，就是小烦恼，它有分成小随烦恼、中随烦恼、大随烦恼。瑜伽师地论的分类是很多的，我举几个例子哈。比如说，在卷58呢，他有提到无惭无愧、放逸钓举昏沉，这个就属于随烦恼，随烦恼啊。 所以我们的心呢会升起来啊，除了认识作用以外，或者是这些色法名法以外，还有就是烦恼，烦恼会混杂它一起跟着它一起起来啊。那生差别呢，它也分成两种，种种的生叫生差别，或者是一种生啊，一种生。那当知此中心之所有杂染差别，能为两种生差别的因。所以两种生是由心的杂染差别而来的啦啊。所以心的杂染是决定性，是你种种生或者是一种生。为断彼故，为了断这个心的杂染啊，我们要精进修行啊，要有这些无倒作意勤修观行。那这个种种生还有一种生是什么呢啊？我有找了补充资料给大家，今天的补充讲义啊。在64页，64页的补充讲义最后一段，最后一段，种种生，一种生，有没有？在韩清净的批寻记呢，他说凡事以下身形异类有种种生，凡事就是初禅或初禅以下。就是会有种种的生，就像我们欲界啊，有男生女生，有老人年轻人这样啊。那第二禅以上的诸天声光等照，它只有一种生的差别，它就没有差别相，全部都是光的，它的身体就是光啊，没有形象的差别。所以大家看第二笔资料啊，品类逐论呢，这里就有提到气势柱啊，他说有一些有色的有情呢，它是生意想意，生有种种的差别，想有种种差别，就好像人还有一分的天啊。啊，第二势柱呢，就是也是有色的有情啊，就是初禅天还有结初时的众生，生种种，但是想是一啊。初禅天他们虽然有色法，有不同的天的形状，但是他的想都是相同的，就是因为他们都是禅定天嘛。第三种视柱呢，就是身是意想是意，就好像二禅天极光净天，这边开始就是二禅天，它是没有身相的差别了，因为他们的身相就是光，就是一团光这样子啊，所以他就身体是只有一种相，有种种想的差别，那其他以此类推啊。所以瑜伽师地论这里所讲的种种身或者是一种身，就是有这样的差别，这样可以吗 ？OK。好，那再来我们看这一部经的其他补充资料哈，就是导师的著作哈。因为我刚才讲很重要嘛，所以我们就要看一些补充资料。大家看补充讲义62页哈，62页。62页第二段，这里我就举了导师的应顺导师的著作哈。看划线的地方就好了哈。心在阿含经呢，在经典大部分都是内心的通称啊。各种经论所说啊，虽然有出入，但是泛称为心都是一样的。由于心是内心信心所法的通称，所以也可说内心的统一就称为心。所以杂含经说心脑故众生恼，这个恼就是杂染哈，心杂染，所以众生杂染；心清净，所以众生清净。心可说是染净浮脱的枢纽所在，就杂染清净系缚跟解脱的枢纽关键啊，枢纽就是关键所在啊。 所以我们修心一般说就是修修行，就是修心，就来自这些观念啊。好，第二本著作呢，初期大圣导师这里提到说，佛法的根本意趣呢，是心恼故众生恼，心静故众生静，重视自己理智与道德的完成。OK， 就是 注重比较注重自己本身的，在阿含经。但是到了大圣呢，这里就举了维摩经，他说随其心静，则国土静，你们佛土静，所以他就在。导师的解释是说，在佛法的普及声中，佛弟子不只要求自身的清净，更注意到环境的清净。所以早期的这种净土思想啊，原始的意义呢，是充满人间现实的。人间现实的意思是说，国土要清净，是要从每一个众生开始做起。我们不能只有祈祷有一个外在的国土清净，我们要先从每个人的心清净开始做起。所以呢，它的关系就是，如果按照阿含一直到大圣来说，就是心清净，所以我们的众生清净，众生每一个众生都清净之后，才会国土清净，所以它就有这样分了啊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，如果按照这样分的话，就是这里如果切一半的话，这边就是阿含经所说，那这个就是维摩经所说的，大圣所说的啊。所以这两个结合，那就是我们一般说最圆满的，就是这样了啊。嗯，好，第三本书也是导师的初期大圣，那善恶报由心所作，如幻如化，那如画师作画那样，那这个我们就不一一说了哈。我们看63页划线的地方，华严经有这个寄颂，心如工画师，很有名哈。能化诸世间，五蕴悉重生，无法而不照。所以我们的心啊，是如工画师啊。我们慧瑞讲堂有这个佛画班，大家知道吗？如果说我们修学佛法没有清净的话，你画出来的佛像呢，就会很凶，眼神不慈悲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画佛像啊，其实都是要。身口意要清净，你身口意清净，你画出来就会不一样啊。所以古代呢，他们画佛像是拿来修行的，不是当艺术用的，他们拿来做观照用的。所以你看那个经变图啊，或者是丝绸之路那一些经敦煌石窟的，都是他们按照无量寿经画在墙壁上，他们是用来修观用的啊，修观，哎，修念佛观。所以呢，早期的这一些譬喻啊，它其实都是有含义的。他说我们的心就好像工画师那样，能画诸世间，什么都可以画，就好像我们的五蕴啊，五蕴呢从我们的心而造作的啊。这个五蕴好不好看呢，都是从心而来的啊。所以我们的心呢是可以啊，在南传有一个很好的名词呢，色法的形容就叫心生色。我们汉传就是心相由心生啊。那巴利南传的解释名词呢，就是心生色啊。我们的心可以影响我们的色法啊。好，再来，由心所造是佛法的根本意。那这里举了就是我们杂含的第几经？267经啊，就是如钗兰纳鸟种种杂色，心种种杂，有没有啊？那我们就不一一念经文了，我们直接看白话解释划线的地方，由心所造的业感缘起，在这几部经当中，通过诸法如幻，诸法本空，而给予有力的解说。 对于未来唯心论的高扬起着有利的影响。我说这一部经很重要，就是这一些阿含经所讲的譬喻或者是道理啊，心净故众生净，对未来的唯心论啊是起着非常有利的影响啊。所以呢，导师的书里面也提到，大圣三系很多思想都根源于阿含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第四本书《如来藏之研究》啊，心恼故众生恼，心净故众生净。众生的恼、杂染跟清净呢，都是以心为主导。那所以心的杂染成为杂染，心的清净成为清净。心是种种心，一切内心的作用都通称为心。我们的心是很复杂的啊，所以你看相应部有十六心。这个就是心念住的内容啊，有贪心、离贪心，有嗔心、离嗔心，有没有啊？一直到有解脱心、无解脱心啊。那我们学习心念处呢，大部分呢、啊，像开英法师呢，就教导我们前面的四组，贪、嗔、痴，还有色心这四组啊。色心、散心。这个就比较 好明白嘛，对不对？凡夫也可以观得到。那这个就是心的通称啊。好，第五本书《唯识学探源》啊，化现的地方，有情跟气世间都是由于内心主动通过身口的行为而造作的，所以佛法的缘起论，古人称之为由心论。其实这个由心论、哦、我去西贝塔找是找不到的，这个是感觉是导师的一个特殊的用词、啊、由心论。所以由心论跟唯心论是不一样的，由心的意思就是万法由心为主导，它由、哦、由是从这边为主导，但是它不是否定色法、啊、但是唯心论就有一点有一点否定色法，因为唯嘛，唯是 only 嘛、啊、所以它就是有一点否定色法的意思。好，我们看最后两段、啊、划线的地方，色法的所以种种，由于内心的种种，如不从缘起论的体系去了解，那必然会落入 会感觉本经啊，杂含经明显的是唯识论啊。所以色法会有种种的颜色相类啊，那是因为由心而来的啊。那特别是这个譬喻画师画画的比喻，使我们联想到华严经心如工画师啊。阿含经的思想对华严经的唯心论是有深切的影响。好，我们看下一页啊，64页，学佛三要。那学佛三要这一个呢，就跟我上一堂课画黑板的那一个心种种故色种种这个逻辑、相关的、啊、学佛三要。那我们看画线的地方、哦、这个其实前面一段导师是引用就是杂含二六七经。那弟子、啊、就问佛陀说，鸟类的羽毛为什么有各种不同的颜色？这个是按照杂含经的文字，就是小鸟的颜色，对不对？但是按照巴利文不是，按照巴利文是鸟类颜色的图画啊的图画来的啊，一个是真实的鸟，但是不管如何啦，总之他要表达的东西是没有问题的啊。佛陀回答说：“心种种，故色种种。”那我们想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那导师呢就举了这个动物学者的这种说法啊，他认为呢，这个身为这个小鸟啊哈，有各种颜色的小鸟，他们必须有辨别这种颜色的能力。由于他们能够认识什么，所以影响报体生成什么颜色。所以这个是生物学家他们也有这样子的一种啊说明啊。那很多昆虫也有自己的保护色啊，就好像我们看到有一些啊昆虫呢，好像 树叶啊，绿色，那这个就是他们的保护色。看划线的地方，因为住在那个环境中，对于环境的色彩还有形态有深切的认识，引起了与他一样，以便掩护自己的抑郁，身体便跟着而起变化，颜色像他，形态也像他。所以心有种种差别，我们的身色也会有种种差别，这不是佛说的证明吗？所以我们的心会影响我们的外相。大家今天回去要好好照一下镜子。最后一段，佛说心种种，故色种种，说明了由心事的要求影响报体。这虽然是从动物的种类代代相传前后影响而说，但是我们的果报体，我们众生果报体从前生到后生受到心事的决定性影响，我们也可以推论而信解啊。那我们今生所做的对于未来的果报体，未来生的果报体，也是受着我们今生心事作用的决定影响。所以我们现在的报体呢，当然也就是受着过去心事的影响，当然就不会怀疑了啊。所以如果是按照这样看的话，我们的心事呢，今生能影响来生，也可以证明说过去影响今生。所以我们过去有什么烦恼，有什么的这种心种种呢，我们用现在照一下镜子就知道了啊，就是现在的色种种就是过去心种种引来的嘛。所以我们今生如果觉得自己不满意不可爱，那你就找一个可爱的照片来看一下，未来呢你就要照这样的善业，那你未来的得到的报体就会像他这么可爱这样啊。所以我们其实按照，如果按照这个名色的影响来说，其实它是确实是有关系的啊。我们的心是会影响我们的色法啊。嗯，好，那这个就是这部经全部的资料啊。所以你由此可以了解说，这部经其实在我们阿含经或者是甚至于大圣的思想的延伸，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部经啊。好，那我们继续看后面的故事。我们先看一下经文论的部分，有可能要到下个礼拜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书本653，杂含第几经？1078经啊。那经名就是舍现前乐经，这个现前乐呢，按照下面的经文就是五欲，舍现前乐就是舍五欲，舍五欲的意思啊。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大家就知道了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故事哈。这故事是佛在王舍城，那有一位比丘在于夜冥相初时，就是在下午了啊，下午的时间呢，那就是到河边，到河边脱衣服洗澡，然后上岸之后呢，把衣服挂在那里等身体干。那这时候呢，就有一个天子出现呢，就是跟这个比丘讲话，他也不等人家穿好衣服就讲了哈，他就跟这个比丘说。汝年少出家啊，你这么年轻就出家，这时候呢你都先白发黑啊，就是这肤色很白啊，头发很黑，就是年轻嘛啊，应该习行五欲啊应该要五欲自娱啊，为什么你在这个年轻貌美的时刻却为亲背俗悲弃别离来出家呢？那为什么你要舍现前乐 而求非时乐呢？现前乐，这里就是五欲乐啊。而求非时乐，非时乐它指的就是出家，非时乐就是出家啊。一般说非时呢，就是不是正常的时间内嘛，叫非时啊。但是外这个天子啊，就跟外人一样啦，认为说出家是受苦的啊，你应该要享受这个世间乐啊，所以出家就变成是非时乐啊，在世间人的观念。那比丘回答说，我不舍现前乐，我没有舍现前乐而求非时乐，我出家是舍非时乐得现前乐。他说我出家是舍了那个不是正常应该有的这一些五欲乐，而得到出家的现前乐。所以这个比丘其实他还是有觉得出家是现前乐，是快乐的啊。那天子就问比丘说，那什么是舍非时乐得现前乐呢？那这个比丘说，佛陀说啊，非时之欲啊，少畏多苦。其实应该倒过来比较好懂的，就是畏少苦多。畏就是乐，乐少苦多。非时之欲啊，就是五欲 啊，其实快乐呢不多的，苦比较多，利少难多。五欲 啊，利益呢对自己的利益不多，但是损害我们是比较多。我于宪法中以离炽然，炽然就是烦恼啊，烦恼的炽日，以离烦恼不待时节，就是随时都可以证入圣道，能自通达现前观察缘智觉悟。所以我学习出家之后呢，学习佛法之后，我已经离诸烦恼了，随时都能够证得圣道啊。如是天子，这个是名为舍非时乐得现前乐。那这个天子就继续问啊，因为他是把佛陀的话重述一遍嘛，那天子就问比丘说，那怎么样好，云何复是如来所说？那怎么样才是佛陀所真正说的这个非时之欲少乐多苦呢？啊，那怎么样才是佛陀所说的得现法乐住，还有缘智觉悟呢？啊，那因为这个天人啊，知道这个比丘只是把佛陀的话再重述一遍嘛，所以他就问这个问题来问难他。那比丘就回答说，我年少出家，不能广说如来正法律仪。那佛陀呢在附近迦兰竹园，你跟我一起去见如来，那你就问他你的疑惑，那佛陀呢如佛陀所说随意受持，那你就可以受持。那言下之意就是这个比丘啊，他还是初学者，他听过佛陀有这样说啊，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啊好好的观察我们的啊五蕴，能得到解脱的话，就是随时都能够啊解脱轮回，但是要怎么修他就讲不出来啊。所以天子呢就这样问难他啊。那比丘跟天子讲了之后呢，天子就跟比丘说，哎呀，在如来的那个地方有很多大力神啊，有很多天神在那里守护着，我先无问未意可止可遇，就是我之前没有先打声招呼，现在要过去其实可能进不去，因为有很多天龙八部在守护着如来啊。比丘啊，你先啊，汝若能为先白世尊，你先到佛陀那里去禀白，我才随后到。那比丘说好。那天子呢就跟比丘说，好的，我就随后来啊。那这时呢，天子呢就到啊，不是比丘就到佛的那里。那礼佛之后呢，比丘就向佛陀说啊，世尊，比天子 不是，没有没有，他这里是提到说，比丘到了佛陀那里之后呢，禀白整个啊对话之后呢，那他就跟佛陀说啊，佛陀，这个天子如果他诚实的话，他待会就会到；如果他不诚实的话，他就没有来了。那天子呢，在遥远的地方啊，听到之后呢，他就说：“我早就在这边了啊，我早就在这边啊。”那佛陀呢，就开始用偈颂来回答这个天子的疑问，就是为什么要出家修道，能得现法乐住。他这里总共举了四个偈颂。第一个偈颂就是众生随爱想，以爱想而住，以不知爱故，则为死方便。哎，讲完之后呢，佛陀说：“你解释，你理解这个偈颂吗？不理解的话可以发问。”天子说：“我不懂哦，我不懂啊。”佛陀：“我不懂。”那佛陀继续说第二个偈颂：“若能知啊，若知所爱者。”不与彼生爱，彼此无所有，他人莫能说。哎，说完这个偈颂呢，这天子也说，佛陀听不懂。那佛陀就继续说第三个偈颂，好，在下一页哈，见等胜略者，这个就分成三个，等就平等嘛哈，胜殊胜或者是卑劣这三个。你看到这上中下的差别啊，则有言论生，就会有种种的差别产生。三世不轻动，这三个等胜略，如果不动的话，没有这样的差别，就无软中上，就没有软中上的差别。天子回答佛陀说：“我也不懂。”他也听不懂。那佛陀讲第四个偈颂啊，出家是为了要断爱及名色，除慢无所习，无所系啊，即灭习嗔恚，离劫绝希望，不见于人天，此事即他事。哎，最后一个偈颂呢，天子说：“我明白了。”啊，然后就隐没不现啊，就离开了。哎，你看哦，你看这个经文哦，这几个偈颂又不好懂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就是为什么前面不懂不懂不懂，最后一个偈颂他懂了啊？所以我就去查资料啊，我一查之后，哇，《瑜伽师地论》有四种解释啊，有四种解释，每一个偈颂都有啊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、啊，稍微看一下啦，今天应该讲不完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补充讲义65页啊。大家不用担心哈，我有找白话解释给你们的。白话解释呢，就是今天大家回去有空的时候就看一看啊。我先讲一下这个大意啊。65页1078经找到吗？
有。
啊，补充讲义这边经文大意就是，有一个天子闻年少比丘自言啊，年少比丘自己说。舍非时乐，得现前乐。他就想要知道说，那出家为什么说舍五欲乐，得现前乐？那之后呢，就到佛陀那里去闻法。那佛四度说法，令彼天了知欲慧慢等为苦患，灭已则度生死海。这个欲慧慢等这一些在经文里面没有出现，对不对？它是在偈颂啊，最后一个偈颂就有，最后一个偈颂就有这一些名词啊，就是烦恼啊，了知烦恼的过患，消灭烦恼就能够度生死海。那杂含的1078经跟别译杂含，它的翻译其实是也是有差别。比丘杂含的偈颂呢，多了好多句啊，多了好多句。我们看一下比丘杂含哈，他提到说名色中生想，未为真实有，就是我们在名色当中升起一种，升起种种的想， 那认为这个是实有的，那这样的人呢就名为什么俗始净，就是他就是对于杂含就是死方便、啊、就是他就是会有生死轮回的意思。若是于名色，如果能够了知名色法本空无所有，是名尊敬佛，永离于诸趣，就名为真正的了知佛说，远离轮回、啊、三界。甚慢即等慢，病急不如慢，所以这里总共有三种咯，甚的，还有等的，还有不如的，所以就是悲的、中等的，还有甚的三种慢、啊、不如慢这个就是悲略慢、哦、悲慢、啊啊、不如慢就是悲慢，有这三种慢就有争论，灭此三种差别就名为不动想，跟杂含的大意是相近，只是杂含没有用这个慢。再来别意杂含最后的偈颂提到说，断爱即名色，灭除三种慢，就是上面的三种慢，不处于诸欲，灭除于嗔恚嗔烦恼，拔除诸毒根诸想愿欲境，若能如是者得度生死海、啊、这杂含的四个偈颂呢，比杂含看起来 是比较多了一点点、啊、但是大意呢是可以通。那瑜伽师地论有引用到这部经，就是下面的瑜伽师地论卷十七这个地方，总共有四个偈颂。那第一个偈颂就是应说想众生，依应说安住，不了知应说而遭及生死。这个应说啊，看了老半天看不懂，但是你要看它的论呢就很好懂。这个应说啊，你看64页啊，你看64页它论的解释呢，就是有违法，有违法就是应说这两个字，找到吗？66页第一行，66页第一行，应说这两个字呢就是有违法，有没有啊？
有。
所以你反过来看、哦、你回来看这个偈颂呢，你回来看这个偈颂65页，这个应说如果是有违法的话，就是众生于有违法有种种的想，依有违法而住，不了知有违法，所以遭感轮回生死，这样可以吗？第二个偈颂应了知、啊、不若了知应说，如果了知有违法，那就对于外人 说我们这个出家没有意义呢，这种事就没有顾虑了，因为这种顾虑是 无有此故，不应他不应激论，他就不会激嫌了，因为我们了知有违法了。若即等胜略，这个就是三种咯，等胜跟略比足性争论，如果有这三类差别分别就会起争论，如果这三种平息了，无动了，不动了，那就没有种种的差别。最后一个偈颂，断名色爱慢无着，还有烟即净，无恼希不见，无恼是一个，希望是一个，那都不见了。那此比天人事，就是天跟人都没有的，就是只有修行解脱才有的境界，断除烦恼得到极灭的境界。那这个偈颂呢，这四个偈颂呢对应就是杂含的四个偈颂，有没有？它可以对应得到的，有没有？第一个偈颂对应我们杂含，就是众生随爱想，就是众生随着这种爱烦恼啊，在有为法当中有种种的想，以爱烦恼的想而安住， 因为不了知爱烦恼的这种有为法啊，所以呢就会招感生死，就是死方便，就是能够招感生死，这样可以吗？那杂含第二个偈颂提到说，若知所爱者，如果知道呢这种所爱的有为法是不究竟的话，不与彼生爱，就不会对这个有为生爱的话，彼此无所有啊，就不会有这样子的比较，他人莫能说，就不会毁谤我们出家是没有意义的。第三个偈颂呢，就是能够见到等胜略这三种，则有言论生，就会有差别争论。如果三种都不轻动，就是无动的话，则无软中上，就没有差别了，就没有是非争论了。那最后就是断爱及名色，除慢无系无所系啊等等。那这个就是杂含的四个偈颂。那我们现在稍微来看一下这个啊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哈。那我先跟大家说，今天讲不完，但是我希望大家回去看一下白话解释，就是71页跟72页这个地方，71跟72，我把那个长波法师的解释，我把它稍微整理一下呢，贴在这边给大家看。大家要先看这个吗？先看白话哈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好了啊。71页啊，这四个偈颂的白话解释啊。71页第一行，应说就是有为法，有为法啊，一切有为法，在这里是指五欲、色声香味触，也说到离欲啊。那所以这个偈颂呢，是我们啊出家要讲的一个重要的四句道理。第一颂呢的大意就是指这个应说，就是指五欲嘛，就是啊有为法啊，在这个微妙五欲当中生妄想的众生，众生依于名言而有种种的想，妄想在五欲上面转，尤其欲界的众生有了这样的妄想，所以就依止五欲而安住，心里安住于五欲。众生不了解五欲是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的，是不清净的，继续贪着五欲，所以就会召集生死轮回，这样可以吗？那第二个偈颂说到，出家人能够知道五欲的过患，对三宝有正信而出家修行。那出家修行有时候诸天魔、天魔犯等坏道会来考验，为何不受诸欲而出家？那对于别人的质问考验就不会生起顾虑啊，因为自己知道清清楚楚为什么自己要出家，就是要断除这种五欲。由于出家是为了远离五欲，断除烦恼，所以学法具足正见的居士们就不会积嫌了，这样可以吗？第三个偈颂，如果行者执着我、意指我见、喜好跟他人生比较的话，胜就是比自己好啊，自己比较好，等的话就是我跟他差不多，略的话我比他差，有这样的这种三种差别，就会有我慢产生，就会有争论。所以如果我们知道呢，这些差别都是因缘所生的法，没有真实的我我所，那就不要起这样的比较，就不会有动摇烦恼产生。第四个偈颂就是指修行成功的功德相，我们在这个五蕴当中断除五蕴的这种烦恼啊，不再执着这个自身他身种种境界，烟即净，烟就是爱，有爱的烟就有火啊，爱烦恼已经没有了，即净了，所以呢当然就没有烟了 阿罗汉不再有嗔恨心，也不再希求未来，不再有后有爱、自体爱、境界爱。那这种殊胜的境界，在天人的境界当中都是看不到的，那只有在佛陀的出家中才有这样的境界。这样可以吗？好，这个就是四个偈颂的白话大意啊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了哈。我们下一次呢，我再继续把后面的全部讲完啊。好，请大家合掌，可以了吗？愿此功德众善根，累世冤亲同沾恩，由师解脱诸苦恼，
由师解脱诸苦恼，
共振菩提度有情，